曾国藩对于洋枪洋炮，其实最初他还是怀疑他的威胁到底有多，我带来的这种啊，在战场上给敌人带来的威胁到底有多大。他曾经有个比喻，他的弟弟啊，曾国荃带的军队特别喜欢用洋枪，他就说，弟弟啊，咱们不能老是指望用洋枪，我们还是应该用我们的什么台枪、鸟枪，这个大刀、长矛乃至于劈山炮作为根本。为什么要这样说呢？这就好比是我们普通人家的子弟，咱们不能一开始就天天学着去写诗作赋，我们还得先把我们的八股文写好，这是我们的本行，本行写好了，我们再去把我们的诗歌水平练一练，那作为业余爱好。也就是他还是对于用洋枪洋炮不太放心。可是战争如果说有什么积极意义的话，那战争真的就是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基本的动力。人们总是在战争的时候才会意识到技术的重要性，而曾国藩也是如此，他也开始在考虑用买一艘洋船了。那船其实你也看不贵，55000这个金啊，就可以买到。当初他是这艘船他可能没有买下，但是他上船亲自去看了一下，我们只需要看他说的一句话就明白了。他和这个负责采办的人员一起登船一看，无一物不工制。这句话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无一物不工制，这就好比骑惯了自行车，突然之间把奔驰开到你面前，请你进去看一下，无一物不工制啊，哎呀，摸着什么都好啊，哎呀，连这个方向盘怎么摸着都手感这么好，哎呀，这个椅子坐着也这么好，哎，他就是这种感觉，无一物不工制。而且跟他还有遗憾，遗憾是什么？就是那个船，是我们要知道那个时候他买的都是火轮船了，蒸汽动力的。他说可惜啊，这个蒸汽动力是怎么回事，仓促之间没来得及看。还好他以后有机会看。他终于呢最后买到了一艘船，买到了船以后，接下来他做了件什么事情，就跟我们今天中国人喜欢做的一样，就开始山寨了。他买来了船马上就山寨，他就找他手下的幕僚华恒芳、徐寿，专门先去设计蒸汽这个发动机啊，蒸汽啊。那么这样的一个蒸汽的原理他终于搞清楚了。其实我们看他写的时候真的有点不太明白，幸好呢我们是学过什么机械原理啊，学过物理学的，所以有了那些知识回过头来哦，就读懂他在说什么。你看他说以火蒸水，气罐入桶，感觉你好像在做竹筒饭一样啊。然后还说桶中要开三个窍，闭上前两个窍，气就进入前面一个窍，好，这个机子就开始倒退了。然后把这个倒过来，然后从另外两个窍上进去，哦，这个又开始往前面转了啊。这样的一个描述恰恰就是什么，代表着最早的中国人开始去看，自从瓦特等人在工业大革命以后，他们的科技成果所展现出来的工业的力量。过去我一直想做一个题目，就是研究机器对于中国人产生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啊，在这儿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那就是你看，当这个蒸汽机第一次出现在曾国藩眼前的时候，他是怎么去描述的。而且最搞笑的是什么呢？啊， 对于这样一个山寨货，他非常高兴。窃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也能为之。这样的话，这个洋人就再也不能在我面前说你不晓得啊，你不懂的，他就没办法在我面前哎，这个装样子。你会发现曾国藩的这种心态，其实100多年来不至今还在我们的心里边。那稍稍介绍一下啊，帮助大家了解一下历史。那华恒芳和徐寿又是什么人？要告诉诸位啊，我们现在很多学自然科学的，包括学工科的这些同学们，欠缺一门什么课？本学科的学术史的回顾。没有这一段历史的回顾，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们就缺乏一个厚积的过程，要想勃发就很难。所以我们今天中国的很多这些工程师也好，技术专家也好，往往缺乏一种人文的底蕴，不在于他懂多少历史，而是在于他还没有对自己这门学科的历史有过一个基本的了解。那么徐寿呢，是中国近代最著名的这个化学家啊，包括我们今天用的那么几个重要的元素名，就是经他手敲定的。当然你当年要是高考考那个元素名没有写上的，你也可以骂他啊，我也不怪你啊。他是江苏无锡人啊，他作为一个化学家啊，他帮助这个曾国藩最后办起了江南机器制造局，专门从事蒸汽轮船的研究。然而更重要的是，他们成立了一个翻译的机构。中国人对于西方自然近代自然科技的了解，正是从这些人的努力中开始的。可以说今天中国的这些学化学的学数学的，都应该要感谢像徐寿以及我们谈到的华恒芳这样的先驱者。同样，华恒芳和徐寿是同乡，他们都是江苏无锡人啊，他也是参与创办，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以后还先后执教过很著名的一些书院学堂。他的专长是什么？数学啊。哦，山寨啊还是成功了，只是这个成功呢有过挫折。比如说最开始造出了一艘船叫黄湖号，是中国的第一条木壳的小火轮啊。要知道那个时候的船，我们要知道轮船是才发明不久啊，因此这样的一个蒸汽动力的船迅速的被山寨了。我们可以看当时的船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这个蒸汽轮是放在明处，是放在船舷边，就好比是我们说的一个水车一样的挂在船舷边，然后一定会有个大烟囱啊，一看的时候你就看他把水花搅的这个四溅，然后那儿又冒烟，所以被称为叫火轮船。火是烟囱要冒火，轮是看着它一个轮子在那儿转，所以叫火轮船。我们今天直到今天还在叫船叫轮船，可是没有多少人知道为什么叫轮船。他船就船呗，怎么为什么加个轮呢？从小说惯了，从来没有人去思考。其实很简单，因为最初就是有轮子的啊。这艘船呢，当时曾国藩给他取了个名字叫黄湖号啊，显然是在是什么啊，燕雀安知，对，这里的湖就用了这个意思，是你们不知道我们这艘船是有什么样的理想。不过很不幸的是，这艘船试验过没多久就成了啊，可见山寨的路也不好走。为什么今天中国要搞自主创新啊？后来曾国藩就 遇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啊，近代中国第一个在美国读大学拿到美国大学学位的人，啊，这个人叫荣鸿，啊，他是美国耶鲁大学的学士，啊，他是广东香山县一带的人，啊，那个家跟澳门很接近，所以他从小是在澳门接受的澳门的教会的教育，后来跟着受到当地这些慈善人士的资助前往美国去接受高等教育，啊，这个人呢有非常强烈的民族主义的这种爱国心，所以学成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想把他在美国所认识到的先进的文明带回中国，回来以后结果仕途不顺，啊，毕竟他是一个边缘人物，啊，就好比那个美国学历是那个是不被我们清廷所承认的，啊，不承认美国人的学历，啊，所以呢他的日子就过得不好，后来也幸亏遇到了曾国藩，所以曾国藩跟他见面之后以曾国藩特有的相面之术确认荣鸿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最后才委托他到美国去购买机器，等到他带着这一批钱来到美国的时候却没地方买机器，为什么？一定要学历史，那时候美国正在内战，那时候买这机器怎么办，啊，所以这事又蹉跎了很久，但最终他把它办成了，辗转的把这批机器运回了中国，啊，那么这时我们不妨看一下曾国藩的自强之道。曾国藩对于洋人，对于一个新的世界，他是怎么看待？他说我们还是要对付外国人的，但是我觉得我们对付外国人不应该着眼于什么，不应该给他们天天在这讨论我们这个关税到底是5%还是5.5%，到底是他们见着我们皇帝的时候该不该鞠躬还是该磕头。他说我觉得这些都是枝节问题，我觉得这一点是曾国藩高明之处。而且他说现在我们很多时候防着这些夷人到我们内地去，生怕我们内地看见夷人什么处处都比我们好，然后就跑去献媚，然后甚至最后还觉得外国好中国不好。哎，曾经很多人就担心中国人天天都在说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我小时候这样的话是专门在媒体里集体拿来讨论然后进行批判，说这种是洋奴思想，崇洋媚外，这个词直到今天都还在用。可是你看曾国藩他说什么，对，这些都是不好的现象，都可恨可恶，还加了个急，但是一个政治家也好，一个真正的用大脑去思考的人，他不会仅仅停留在这个地方。他说我们要有远见，远见在哪里？我们要有自强之道。什么叫自强之道？修正事求贤才，就是当务之急。那么入手处是什么？很简单，先把大炮轮船这样的东西学会，我们自己也会造了，这样的话就算是外国人对我们好，我们有能力回报他，外国人对我们坏，我们有能力报复他，否则我们没有实力。他这句话我说的真是看得太明白了。他说如果我们没有实力，好，我们错了，对，罪在我们身上，我们对了，我们还是要错在我们身上，我们给他们带来了麻烦，错在我们身上，我们给他们带来好处，错也在我们身上。说白了，就像以前相声里喜欢说的那一句，说你对你就对，对不对啊？你 做对了是对，做错了也是对，只要领导说你对就行。但是说你错同样是如此，做对了是错的，做错了自然还是错的。这最后就是因为什么啊？曾国藩其实一语道破了国际政治的实质，就是什么？实力，拿力量来说话。我们中国或者像朝鲜，你天天在新闻里把美国的多么丑陋说上一万遍，美国还是美国，他想打谁就打谁，他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没有意义。所以这就是实力政治，国际政治的真相也是如此。曾国藩看得很清楚，我就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今天还看不清楚。跟你在国内十万人在那儿说收回什么岛，一百万人说收回什么岛，一亿人说收回什么岛，用处不大。因为美国人根本就不看中国 CCTV， 也不看人民日报，所以做这些干什么呢？又像以前一样名气可用。可是曾国藩早说了没用，要有实力，有实力我们做对了就是对了，做错了他也不敢把我们怎么样。注意，这是针对国际政治啊，不是针对人与人的关系。我们现在很多人犯两个错误，一个错误就是把国际政治从道德的角度去思考，反过头来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居然从国际政治的角度去思考，这是不对的。所以你看他说就算到了那个时候，如果我们没有实力，我们现在担心我们的民众一天到晚的这个崇洋媚外，可是就算是我们老百姓个个都是仇洋恨外，可就算如此又怎么样呢？我们没有实力啊。这句话很好的预见了将近四十年后发生的事情，那就是义和团的人民果然是仇外恨洋，可结果如何呢？最后割更多的地，赔更多的款。那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看差不多四十年前曾国藩说的这些话，你能不寒心吗？好，那么曾国藩呢他对于洋务，就是中国的近代的工业等等各方面，总的来说他的贡献肯定比不上李鸿章，因为他死得早啊。但是如果要从始作俑者我们要去评判左宗棠、李鸿章和曾国藩，谁是中国早期的这样的一种洋务的最早的推动者，我们可能平心而论还得承认是曾国藩。就像曾国藩说的一样，他说开铁厂这是李鸿章做的事情，造轮船这是左宗棠干的事情，可是在上海修建一个制造总局，大张旗鼓的去正式的去造船，这是我曾国藩做的。这就是我们今天还能在这个江南制造总局的这样一个纪念馆里边，你可以看到什么？看到江南制造总局成功的制造出来的第一艘军舰，就是这个样子的。大家这样的把这个轮子看得更清楚了吧？为什么叫轮船？这艘船的名字叫田吉号。哎，这个田吉号呢，啊，就是指的是风平浪静啊，然后天下呢大吉，所以田吉。这个名字当然就是曾国藩取的，不过后来改名了， 为什么改名了呢？啊，因为这个田跟光绪皇帝在田的田是同一个字，所以就犯讳了，因此就改名叫惠集。啊，惠就是这个优惠的惠啊。可以说，中国最重要的近代工业的生产中心江南制造总局的这个创奠基和发展与曾国藩密不可分，因此曾国藩可以看成是晚清洋务第一人。好，我们接下来讲这个这场战争的最后部分。我要再不讲到这儿，同学们都快觉得这一学期就这样被曾国藩给混过去了啊！看来真有考试的时候，看来只有姓曾哥了啊。好，那么在安庆被拿下来，正如我们前面在讲曾国藩的时候就谈到过的，安庆拿下来就意味着什么？天津已经暴露在炮火之下。那么这一年曾国藩迅速地制定了一个三路进军之策，一面由他的弟弟曾国荃在拿下了安庆之后继续率兵去围攻南京，而把浙江的军务交给了左宗棠，把江苏的军务交给了李鸿章，由此可以说东南大局已经不可扭转了。但是这里边就有一点引发争议，围攻金陵实际上这仗是最难打的，他交给他弟弟按道理是没话说，但问题是在另外一个方面，大家都知道攻打金陵是最大的功劳，对不对？所以又有人说他把最大的功劳留给他弟弟，这很引起是非。天津保卫战中啊，由于天津城中长期被包围。